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当年参加直销公司的事业说明会，曾有一位首席督导念了一段关于什么是爱的美文，特别打动当时的我。我觉得他讲的实在太好了，从来都没想到爱还可以有这么丰富，超出我所能理解的内涵。那段话不仅让我深感震撼，也让我对这家公司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与好奇。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念的是爱的真谛，并不是人能写出来的，而是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13:4-8的经文。那段经文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还有当时他们的企业理念，上帝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以及黄金法则，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都让我觉得非常特别，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工作、对公司的认知概念。因着喜欢企业文化，我就加入到这家直销公司，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那条黄金法则也是源自圣经，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两卷书中都有记载的主耶稣的话。原文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渐渐的，原本对基督信仰很抵制的我，也在心里面有了转念。我甚至不再抗拒家人向我传福音，不再抗拒圣经，偶尔我还会主动地打开来看一看。不过，坦白地讲，再好的理念，再好的企业文化，都可能停留在表面。人深层次的改变都很难。毕竟，我们成长中所受的教育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自利如此的顽强，人都很自我，又都奔着事业成功赚钱去的目的，谁又真会把企业理念放在心上？仅靠一条黄金法则的约束，又岂能改变人心？所以后来我在那家直销公司仅做了3年的销售就做不下去了，甚至把自己的生活还都逼到了绝境。如今想来，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今天我们的穿越圣经来到先知哈该书，这卷书提醒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尤其要在忙碌、抱怨、疲惫、忧虑、烦恼的时候，要反思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中的优先秩序有没有出错。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21-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读完《犹大书》的第21-2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圣经常说要保守自己，其实有时我也真不太明白这其中的意思。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5:9-10节经文的记载，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个意思啊，是紧靠神和神的子民啊，不要听从那些想引诱我们离开神的假教师。那么或许啊，有人又会忍不住地说了，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对人将来的生命可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今天我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去对待人呢？有效的见证啊，能够帮助人脱离神的审判。我们的良善和爱心可以成为见证，把不信的人呢，从永火的刑罚中给抢救出来。犹大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么意思是指啊，我们应当憎恶罪恶，但是呢，我们必须向罪人来去做见证，来去表达爱心。不信的人，无论他们在世上如何的成功，他们都是失丧的，都需要救恩的。我们不要轻视见证的功效，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一件大事儿的。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如果不跟人家一样，人就不会听我的，我又怎么能够带动人呢？我们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啊，可以找某些共同点来做开始的话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呢，不要向他们来去妥协。那么在接触别人的时候啊，自己必须要有稳固的立场，不然呢，跟非信徒过分的相似，那么别人就看不出你的基督徒身份以及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了。我们要影响别人呢，归向基督，但是呢，不要被他们所影响，让你去犯罪。好，面对假教师的冲击，犹大呀，他就鼓励信徒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看，这封书信他就以保证啊来作为开始，也以保证啊来去作为结束。神的大能保守信徒不至于成为假教师的一个猎物。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将来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主的面前，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信徒面对面的见到基督的时候啊，也就达到了毫无罪污啊，完美无瑕无疵的那个最终的境界了。基督显现时呢，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新的身体，好像他那样来到他的面前，这是远非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个最奇妙的一种经历。亲爱的朋友，犹大向信徒的祝福啊，可会也是你所需要的呢？犹大的读者可能受到异端的迷惑，被引诱啊，来过不道德的生活。那么犹大就鼓励信徒啊，要在信仰上来去站稳，要信靠神对他们将来所应许的，这比一切都重要。那是因为他们正活在一个越来越多人啊离经背道的一个末世。我们呢，其实也正活在末世当中。而且比之前的读者呀更加接近这个末期，我们呢也面对错谬教育的威胁，也被罪恶呀所来试探。虽然假教师到处可见，但是呢，我们不用惧怕，不用灰心，不用失望，那是因为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不致跌倒。只要我们持守信心啊，主保证啊把我们就带到他的面前，并且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喜乐。所以信徒啊，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那么在这里，神的爱可以比作太阳的光芒， 太阳不停地散发光芒，但如果在我们和太阳之间存在了一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地来享受阳光了。那么神的爱啊，也是如此，神的爱是不断地向我们来倾注下来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和主之间有罪阻隔的话，我们实际上啊，就不能够继续来享受他的爱了。那么首先，如果我们要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就可以保守自己啊，在他的爱中。如果有罪阻隔的话，便应该立刻来承认并且离弃这个罪。秘诀就是不要让任何事物啊，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阻隔。正如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我灵与主畅然互通，了无尘世虚幻的梦，他的恩惠欣然配赐，摆脱一切阻隔牢笼。那么最后呢，我们应该热切地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主的怜悯呢，是指他将快回来把子民接到天上去。在黑暗和叛逆的时代，我们要让这份宝贵的盼望呢，能够继续地在我们心中来去散发光芒。这个盼望它会安慰我们，并且激励我们呢，来去洁净自己。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于那些想要离经背道的人，我们在灵里啊要懂得分辨。对于那些积极鼓吹异端的人呢，并受他们愚弄欺骗的人，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呢，要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应付。对待他们的领袖和活跃分子的方法，那么就记载在约翰二书的第十到十一节。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但是对那些受假师父迷惑的人，犹大就教导信徒啊，要做出分辨，并且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行动。有些人我们应该怜悯他们，换句话来说，我们对他们呢应该给予同情，并且尝试啊引导他们来脱离疑惑还有争论，使他们呢坚定确信神的真理。有些人已经濒临险境，快要跌进离盘的烈焰之中，我们要用坚决的警告和指导啊来去搭救他们，连那被情欲所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啊，麻风病人他们的衣服是不洁的，要用火给烧掉。那么今天当我们帮助那些在性方面犯了罪的人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谨记，有些物件比如说衣服，往往啊会挑起情欲，我们看到或者是触摸这些物件啊，会让我们就联想起某些罪来。那么因此要帮助那些被罪所玷污的人，我们必须要谨慎啊，防备任何会来诱惑我们的一些事物。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一个人的衣物往往会因他所犯的罪而受污染影响。如果我们想确保自己免受罪恶这毁灭灵魂的疾病所污染或影响，就必须将一切和罪有关的事物摒弃并加以否定。那么另外一位学者他就提醒我们说，虽然基督徒应怜悯罪人并为他们来代求，但是呢也必须厌恶一切带有罪污的东西。他们说的都是非常好的。那么犹大呢，他就以一个非常美丽的祝福来去结束了这卷书，这是对那能做万事的神的赞美还有敬拜，因为他能够拯救坚固搭救，叫万有来去归服他自己。而在这里呢，他能够来保守，他能够保守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他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能够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也能够保守我们呢不失脚。这个应许在犹大所说的离经背道盛行的日子就尤为实切。然而应许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能够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 那么这的确呀，让人就赞叹不已了。那么回想过去，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我们是何等无用，何等软弱不济的仆人。然而呢，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宇宙君王的宝座前，完全无瑕无疵，欢欢喜喜，你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神他不但是保守我们，又是使我们毫无瑕疵的那一位神，也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他竟然这样的关心我们，亲自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就定了计划，使我们就得蒙拯救，并且预备了他那一位没有罪的儿子，为我们就成为代罪羔羊。你看，这的确是太奇妙了。他是独一有智慧的，终极来说呢，一切智慧都是来自于神，我们的智慧也是完全来自智慧之源，就是那位独一有智慧的神的。如果敬拜是指将神所配受的归给他的话，那么他当得的就是荣耀，就是威严，就是能力，就是权柄。他之所以有荣耀，那是因为他的本质，并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所以呢，他应得那最高超的荣誉。那么威严就意味着他是全宇宙的最高的统治者，所以呢，应该享有最高的尊严还有威荣。那么权柄所强调的就是因为他是元首，所以呢，应该拥有无上的支配权。那么能力所强调的就是他有能力和特权来去统治他手所创造的一切。昔日他配受这样的颂赞，那么现今呢也是如此。那么到将来直到永远，他就仍配受这样的赞美。离经背道者和假师傅啊，要剥夺他的荣耀，要贬损他的威严，批评他的权柄，并且挑战他的能力。但是呢，所有真信徒都认为能够永永远远的荣耀他和享受他，才是至高无上的满足的。啊，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犹大书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犹大书的游览历程以后啊，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去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哈该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对回归于民说预言的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那么哈该啊，他是小先知书《哈该书》的作者。以斯拉记的5:1-2和6:14都提到过他的名字。他是两个鼓励渔民的先知之一。那么这里的渔民是指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的百姓。那么哈该啊，就鼓励渔民重建圣殿，不要因为来自各方的困难就轻言放弃。那么从这一点以及从他在先知书中所提到的简短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四件非常明显的事。第一，就是哈该他很谦卑，高举神。他和施洗约翰一样，约翰福音3:30记载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第二，哈该他是为神传话的，他常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三，哈该呢不仅斥责百姓，他也很有智慧的为百姓啊来去加油，来去打气。第四，哈该不单传道，他也是以身作则的一个人。哈该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啊，一开始他就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大利乌王在主前的521年他开始来做工。哈该呢，他是在主前的520年王登基的第二年他就来写书。根据大利乌王第二年这句话，历史学家就确定了先知说预言的这个时间了。 那么有趣的就是，在被掳之后的先知啊，他们开始根据外邦统治者的立法来记录说预言的时间。那么在被掳之前，说预言的先知总是根据以色列王啊，或者是犹大王作王期间啊，又或者是两个王作王期间的这个时间来去记录。那么在被掳之后啊，南国北国都没有君王了，于是哈该呢，他就根据外邦君王的立法来去记录说预言的时间。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追思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在哈该的时代，外邦人的日期就开始了，是从犹大被尼布甲尼撒王掳掠开始来算起。从那个时候起啊，耶路撒冷啊就在外邦人的管辖之下。那么因此，哈该他根据外邦人的立法来记录说预言的时间。那么哈该书的主题就是圣殿。这位先知他具有非常大的热忱啊，鼓励重建和翻修圣殿。他不仅因为百姓延误重建圣殿而斥责他们，同时呢，也鼓励和帮助他们呢，来去完成这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哈该常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么这就表示啊，神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哈该他乐意降卑自己来去高举神的名，他的信息啊很实际，就像2+2=4那么样的简单以及实际。哈该书和雅各书啊，他们的内容都很相似，都是强调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为，行为要属灵。无所事事的这个态度啊是非常恶的。那么哈该书和雅各书啊都用这种标准来去衡量生命，做工它是衡量生命的一个标准。那么和哈该同时期的先知就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有异象啊，常有行在云端的想法的一个人，但是哈该呢，他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人。所以行动派和梦想家呀要结合在一块儿。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那么很适合作为哈该书的一个主题。经文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么这卷书中有两句关键的经文，就是1章第8节和1章14节。经文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好，这卷书的写作期间根据律法来算呢，是3个月又14天。这卷书有5个信息，每一个信息啊都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日期，立法就使得内容啊更加真实了。第一个信息就是主前的520年9月1号，讲述的就是向百姓啊来去挑战。第二个信息是主前的520年9月24号，讲述的就是对挑战的回应。那么第三个信息啊，就是主前的520年10月21号。记载百姓啊很沮丧啊，神给他们的鼓励。那么第四个信息就是主前的520年12月24号，那么所讲述的就是诉诸于律法，解释原则问题。那么第五个信息啊，就是主前的520年12月24号，讲述的就是神计划的启示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哈该他是对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回归耶路撒冷的渔民来去说话的先知。那么在研读这卷预言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把历史书和预言书放在一块儿来思考是何等的重要。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他们都是历史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他们都是先知书。那么因此最好啊先读但以理书啊，再把这些书啊归类在一块儿。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是同一个时期说预言的先知，但是预言的方式啊两个人不一样。他们两个人都挑战以及鼓励回归的渔民来去重建圣殿啊，重建耶路撒冷的围墙。以斯拉记的5章1-2节经文说， 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你看历史书以斯拉记啊，就提到了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他们都鼓励以及协助百姓啊来去重建圣殿。以斯拉记的六章十四节经文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好，我们看哈该书的一章一节经文说，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好，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那么这就说明了预言的日期。根据犹太人的历法，是在主前的520年九月一号，我们很容易啊就确定了写作的日期了。那么就像我在引言中所说的，这是根据外邦的统治者大力乌王的历法来去记录日期的，不再按照以色列或者是犹大王的历法了。因为哈该呢是在外邦人的时期，从被掳到巴比伦算起，直到他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主耶稣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你看哈该书开篇第一节就提到了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说。作者哈该呢在这卷小先知书里边呢一再重复地提到耶和华的话。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徒生活的优先秩序当然是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但这并不是一句口号时常挂在嘴上就完事，而是每天要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不断的操练，使生命不断的得到更新改变。一个被更新改变的生命，自己知道，别人也能看到和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